李陵是瀛州河间人。后晋开运末年，契丹侵犯边境，有个叫陈友的人趁乱杀死了李陵的父亲和三名家属。乾德初年，李陵隶属殿前散之后，陈友担任军中小校，二人在京师宝鸡方北相遇。李陵亲手用刀杀死陈友后没有逃跑，自称是为父报仇。经审理查证属实，宋太祖认为他行为壮烈而释放了他。雍熙年间，又有京兆府户县百姓真婆，其母刘氏与同里人董之正发生争执，董之正打死刘氏。真婆当时才10岁，妹妹尚在襁褓中，托付给邻居张氏喂养。真婆未必仇家，迁居到社村，几年后渐渐长大，想到母亲被董之正杀害，又想到妹妹寄养在张氏家，便与哥哥克尔一同到张氏家要求见妹妹，张氏拒绝，没能见到。真婆愤怒悲泣，对哥哥说，我母亲被人杀害，妹妹流落寄养在别姓人家，大仇不报，活着还有什么意义。当时正值寒食节，他准备酒菜到母亲坟前痛哭，回家后取来条丧斧藏在袖中去见董之正。董之正正与小孩玩耍，真婆儿从他身后用斧头砍其脑袋杀死了他。有关部门将此事上报，宋太宗嘉许他能报母仇，特此赦免了他。徐成圭是莱州叶县人，幼年失去父母，与兄弟三人及族中30人同甘共苦，衣服互相谦让，历经40年不改其操守。他居住的崇善乡鸡俗里出现树木连理，瓜户不同藤蔓却结出相同果实的祥瑞，周礼将此事上报。乾德元年，下诏将乡名改为义感，李名改为和顺。徐成圭曾任赞皇县令。刘孝忠是滨州太原人，母亲患病3年，刘孝忠割下大腿肉，切断左乳给母亲吃，母亲心痛剧烈，刘孝忠在手掌中点火，代替母亲承受痛苦，母亲不久痊愈。几年后母亲去世，刘孝忠卖身为富家奴仆，得到前来安葬母亲。富家知道他的孝行，收养他为义子。后来养父双目失明，刘孝忠为他填眼睛，7天后恢复视力。因为亲人缘故，他虔诚是佛，曾在佛像前割下双腿肉，往伤口中注油，点灯一昼夜。刘军听说后召见他，赐给衣服、钱帛、银鞍勒马，任命他为宣陵副使。开宝2年，宋太祖亲征太原，召见他并慰问小玉。吕生是莱州人，父亲吕权失明，他剖腹探肝救治父亲的疾病，父亲重见光明，而吕生没有死。冀州南宫人王汉，母亲失明，王汉自己挖出右眼珠补入母亲眼中，母亲眼睛明亮如初。淳化年间，两人都得到下诏赐给素帛。罗居通是益州成都人，母亲去世后，他在墓旁筑庐守孝3年，有甘露降落在坟树上，灵芝草生长在墓旁。开宝4年，地方长官上报，下诏任命罗居通为盐场主簿。大中祥符初年，淄州人黄德瑜安葬父母，碑土堆成坟，甘泉涌现在墓旁，下诏表彰。齐德仪是密州诸城人，自幼喜好学习，长大后能读五经，善于教授乡里。士大夫子弟不远百里，都来跟随他学习。后晋末年，黄甫辉任密州防御使，齐德仪的父亲担任客江。等到黄甫辉叛变归附淮南，多次率领部众在旧郡劫掠，百姓的牛羊犬猪全部取来犒赏士兵，齐德仪家被抢掠殆尽。后来王万感任防御使，生性贪婪残暴，抓捕乡民18家，责问他们曾经用牛酒馈赠贼寇，将他们全部杀死并夺取其资产。齐德仪的亲属有10多人遇害，只有齐德仪和哥哥脱身幸免。第二年他们到朝廷上诉，朝廷派使者审理查实，王万感被削去官职，判官胡哲被处死，齐德一方才回到乡里，不依书实，不愿做官。开宝年间，下诏各郡国举荐廉洁退让孝悌之事，本郡就推荐齐德一应召。到朝廷后测试中选，被任命为章丘主簿。李罕成是冀州富城人，妻室同居。后汉前佑3年，下诏改乡里名，并金表齐门闾。太平兴国6年，地方长官将后汉所赐诏书呈上，再次金表。邢神流是深州鹿泽人，父亲邢超拖欠官租，李须催租，与邢超争斗，邢超打死李须。 行神刘16岁到官府请求大夫受死。周礼上报，特诏减免死罪，赐给李须家10,000钱作为官殓费用。端拱初年，泰州海陵人沈正的父亲任屯田院衙官，凶暴无赖，酒后打死平民。沈正途中遇见父亲，恐惧述说原委，沈正立即呼喊脱下衣服殴打尸体，巡警将他逮捕送到官府，案件审理完毕，他从容就死，听说的人都很悲痛。许作是江州德化人，八世同居，长幼781口。太平兴国七年，金表奇门驴。淳化二年，本州说许作家春夏时常缺粮，下诏每年带给米1,000斛。又有信州李陵15世同居，贝州田作、金兆会从顺10世同居，泸州赵广、顺安军郑彦圭、信州余俊8世同居，陕州张文玉6世同居，襄州张巨源、刘芳、潭州曲景洪、温州陈侃、江陵楚燕冯5世同居，徐州彭城4世同居，都赐诏金表门驴。张巨源一向熟悉法律，太平兴国五年赐民法及第。刘芳淳化四年前来祝贺寿宁节，赐进士出身。陈侃侍奉母亲极为孝顺，赐给其母素帛。楚燕冯兄弟五人都年纪70多岁，至到元年，转运使上表表彰此事，下诏任命楚燕冯为教练使。胡仲尧是洪州奉新人，累世聚居达到数百口，在华林山别墅建造学社，聚集万卷书，大规模设置厨房粮仓，以招揽四方游学之士。南唐李御史曾授4成。雍熙二年，下诏金表奇门驴。胡仲尧到朝廷谢恩，赐白金器200两。淳化年间，州境旱灾欠收，胡仲尧开仓减价，以赈济饥民，又用私财建造南京桥。宋太宗嘉许他，任命为本州助教，允许每年将香稻石果进贡到内东门。五年，派弟弟胡仲荣前来祝贺寿宁节。召见胡仲荣，特授是教书郎，赐袍护膝带，又赐御书。公卿多作师父称赞。胡仲尧逐渐升迁为国子监主簿，退休后去世。胡仲荣字贤和，咸平三年又到朝廷进贡土产，改任大理评事，多次受到赏赐。胡仲荣建造本县孔子庙，颇为红场。后升任光禄丞退休，天禧年间特赐飞鱼带。去世时79岁，以弟弟的儿子胡庸讷为后嗣，是教书郎。胡仲荣的弟弟胡克顺，端拱二年进士，官至都官员外郎、三司户部判官。胡仲荣的儿子胡用之以及侄子胡用庄、胡用周都考中进士。陈经是江州德安人，陈宜都王陈淑明的后代。陈淑明5世孙陈坚，唐代任右补缺。陈坚生陈经，任秘书少监、集贤院学士，没有儿子，以侄子陈包为后嗣，陈包官至言官令。陈包生陈冠，任高安城。陈冠的孙子陈伯轩避难到泉州，与马总友好，注释司马迁史记流传于世，后游历庐山，因而定居德安，曾以著作左郎征召，没有赴任。大顺初年去世。陈伯轩的儿子陈崇任江州长史，更加购置田园，制定家法，告诫子孙选择族中子弟掌管事务，建造书堂教诲他们。唐熙宗时曾下诏金表奇门，南唐又为其设立一门，免除徭役。陈崇的儿子陈衮任江州司户。陈衮的儿子陈访是奉礼郎。陈访家13世同居，长幼700口，不养仆妾，上下和睦，没有人有非议。每次吃饭必定众人同坐大厅，未成年的人另设一席。有犬100余只，也设置一个食槽共同进食，一只犬没到，所有犬都不吃。在别墅建书楼，招揽四方之士，求学的人多依附于此。乡里都被感化，征送很少。开宝初年，平定江南，知州张琦上奏请求仍旧免除其徭役，得到批准。陈访弟弟的儿子陈洪。太平兴国七年，江南转运使张琦贤又奏请免除杂税。陈经就是陈洪的弟弟。淳化元年，知州康简又上奏说陈经家常苦于粮食不足，下诏本州每年带给粟2,000担。后来陈经去世，他的堂弟陈旭每年只接受代粟的一半，说节省着吃，可以接到秋收。正值年成不好，股价昂贵， 有人劝他全部接受，然后卖出，可以获取好价钱。陈旭说，朝廷因我家族众多千口，怜悯我们缺粮，带给公粟，岂能见利忘义，做欺瞒皇上的事呢？至道初年，派内侍裴玉前去赐给玉书，返回后说陈旭家孝顺有爱，节俭谦让，接近淳朴古代。宋太宗曾对近臣说起此事，参知政事张继回答说，陈旭宗族一千余口，世代遵守家法，孝顺谨慎不衰，家门之内比官府还要严肃，并提到陈旭接受代粟之事。皇上因远方百姓义举，又能坚守廉洁节操，为之叹息。大中祥符四年，任命陈旭为江州助教。陈旭去世，弟弟陈运主持家事。天圣元年，又以陈运继任助教。陈运去世，弟弟陈泰主持家事。陈泰的弟弟陈度以太子中舍退休。侄子陈延赏、陈可都考中进士。陈延赏任职方员外郎。洪文甫是南康建昌人，本姓范宣祖偏讳，因而改姓。曾祖洪鄂，唐代任黔州司仓参军，子孙众多，以孝悌著称。六世同居，家中不分灶做饭。在居住的雷湖北建造书舍，招来学者。至道年间，本君上报，派内侍裴玉携带御书百轴赐给他家。洪文甫派弟弟洪文举到朝廷进贡土产作为谢礼。宋太宗飞白书一轴一居人赐给他们，任命洪文举为江州助教。三年八月，又下诏金表祁门闾，从此每年派子弟入贡，必定厚赐答谢。洪文甫哥哥的儿子洪代用考中咸平二年进士，官至都官员外郎。一言庆字余庆，云州上高人。父亲一晕平永历在南唐任职至雄州刺史。一言庆自幼聪慧，涉猎经史，尤其擅长声律，因父亲恩荫任奉礼郎。显德四年，后周军队攻克淮南，义晕归附朝廷，任道州刺史。义延庆也任大名府兵曹参军，后任大理评事，知临淮县。乾德末年，义晕去世，葬在临淮。义延庆居丧哀悔过度，在墓旁筑庐，亲手种植松柏数百株，白天出外守墓，晚上回家侍奉母亲。紫色灵芝生在墓的西北，几年后又生出玉芝十八斤。本周准备上表表彰此事，义延庆恳切推辞。有人画了灵芝图带到京师，朝中士大夫多作诗赋，称赞他的孝心感动上天。扶丧期满，义延庆因母亲年老称病，不就任官职。母亲去世后，草草停病数年，义延庆出任大理寺丞，曾主管建安事征，到母亲安葬有期，私自回家办理葬事，掩埋墓穴后返回。知军户籍生说他擅自离职，获罪免去所任官职，又在墓旁筑庐数年。母亲平生爱吃栗子，义延庆在墓旁种植两棵栗树，两树连理。苏义简、朱台福作诗赞美。后任端州知州，去世。儿子义伦，大中祥符元年考中进士。董道明是蔡州包姓人。母亲去世出葬，董道明藏匿在墓穴中，人们埋葬了他。过了三天，家人挖开墓冢取出他，董道明安然无恙，终身在墓旁筑庐居住。郭从是台州黄岩人，幼年丧父，侍奉母亲极为恭敬顺从。娶妻生子后，将母亲接到自己屋里居住，凡是母亲想要的东西，一定亲自奉上。平常生活不超过中等饮食，三十年来不吃肉不饮酒，以此祈求母亲长寿。母亲活到一百岁，耳不聋眼不花，饮食不减，乡里人都感到惊异。至道三年，朝廷下诏抚恤孝悌之人，乡老陈赞率领同乡四十人将郭从的事迹报告给转运使上奏朝廷，皇帝下诏表彰其门庭，免除他的徭役。第二年，母亲无疾而终。郭从哀痛嚎哭，几乎毁伤身体，乡里人凑集钱财帮助安葬。又有越州应天寺的僧人，幼年家贫无法供养母亲，剃发为僧，靠乞讨供给母亲早晚生活。母亲活到105岁去世。潭州长沙人毕赞在郡中担任引赞吏，生性极为孝顺，父母都80多岁。转运使上表奏报他的事迹，皇帝下诏让毕赞辞官回家奉养父母终老。顾兴是泰州泰兴人，10岁丧父，因为母亲生病，10年不沾荤腥辛辣。 每天鸡刚叫时就穿戴整齐，带着妻子儿女到母亲屋里，询问母亲需要什么，这样坚持了50年，从未离开母亲身边。母亲年老，眼睛失明，看不见东西，顾星日夜哭泣，向上天祈祷，赐血写了数卷佛经。母亲的眼睛忽然复明，在灯下能够缝补衣服，90多岁无疾而终。又有杭州人和人李琼，以贩卖丝绸为业，侍奉母亲孝顺，夜里常起来10多次探望母亲。母亲喜欢吃时令新鲜食物，李琼千方百计买来，一定用10倍价钱回报卖主。朱泰是湖州武康人，家中贫穷，靠砍柴卖柴供养母亲，常常到几十里外换甜美好吃的东西奉养母亲。朱泰自己穿粗布吃粗粮，告诫妻子儿女常常观察母亲脸色。一天鸡刚叫就进山，到天亮时在山脚休息，遇到老虎抓扑他叼走。朱泰已经昏迷，走了百余步忽然稍微清醒，厉声说，老虎为害吃我，只遗憾母亲无人托付。老虎忽然把朱泰扔在地上，头也不回地跑了，像人快跑的样子。朱泰爬着回家，母亲扶着他哭泣，朱泰也勉强活动，不到1个月就恢复了。乡里人听说他的孝心感动了老虎，都凑集钱财送给他，同乡人称他为朱虎残。丞相是衢州浏江人，在乡里教授诗书，以孝顺父母闻名。母亲生病，他割下大腿肉给母亲吃，皇帝下诏赐给束帛和酒。淳化年间，李顺盗贼占据郡县，丞相的父母受惊吓而死，骨灰寄存在佛寺中，丞相哭着迎葬。贼寇平定后，乡里人凑集300万钱送给他。丞相在墓旁搭建小屋居住，用丧服的衣襟袖子筛土撒在坟上，每天3斗。每次痛哭，听到的人都感到悲伤凄怆。他从未吃肉穿帛，有人送给他也不接受。虎豹环绕小屋卧着，丞相毫无惧色。100只燕子聚集在屋中，禾苗在墓旁生出9穗。扶桑期满后仍未回家，董里的人写信劝告他，于是回家教书，远近称他为丞孝子。陈思道是江阴人，丧父后侍奉母亲和兄长，以孝顺有爱闻名。在集市旁卖醋，供给早晚生活，买别人东西不还价，别人要多少钱就给多少。母亲生病，陈思道几个月衣不解带，两眼长疮溃烂，饮食随母亲多少而定。等到母亲去世，他7天没喝一口汤水。安葬后，聚集卖醋所得利润，得到10万钱，全部献给兄长。在墓旁搭建小屋，日夜悲痛哭泣。他的妻子有时带着儿女来看他，他拒绝不见。夏天种瓜，用来招待过路的人。白天白兔温顺清静，夜晚虎豹环绕小屋卧着。咸平元年，知军将此事上报，皇帝下诏赐给束帛，表彰他的门庭。方刚是衢州青阳人，8代同灶做饭，家属700口，房屋600间，每天早晨敲鼓汇集吃饭。曾经拿出5000壶稻谷赈济平民。景德2年，转运使冯亮上报朝廷，皇帝下诏表彰他的门庭。天禧年间，侍御史韩毅安抚江南，回来后说，方刚家税及钱400多贯，米2500壶，同居400年，而本县科派徭役没有丝毫宽免，希望免除他家的杂项科派，皇帝下诏同意。庞天佑是江陵人，在乡里教授经籍。父亲生病，庞天佑割下大腿肉给父亲吃。病愈后，又因眼病失明，庞天佑哭泣向天祈祷，并用舌头舔父亲眼睛。父亲80多岁，大中祥符4年去世，庞天佑背土堆坟，在墓旁搭建小屋，日夜嚎哭不止。知府陈尧咨亲自前往祭奠，将此事上报，皇帝下诏表彰其门庭。庞天佑家无隔夜粮，住在偏僻小巷中，陈尧咨为他迁到里门右侧，修建门阙表彰他。刘斌是定州人，父亲刘家友端拱年间被堂弟刘志元杀害。刘斌兄弟都年幼，跟随母亲改嫁，母亲曾告诫他们说，你们长大后一定要报复仇。景德年间，刘斌兄弟带着刀在路上等候刘志元，刺伤了他没有致命，随即到官府自首。周礼将案件上报朝廷，皇帝下诏将刘志元赐字发配到汝州，赦免刘斌等人的罪。樊景温是陕州芮城人，荣树民是雄州归信人，兄弟分居多年。 大中祥符年间，樊锦温家的出树五枝并为一枝，榕树明家的榆树两棵自然合拢，两家感到奇异，重新一居，乡里人称他们和睦。齐伟字坦之，是莱州浇水人。淳化三年进士，历任度支员外郎，直及贤院。天禧年间出任维州知州，母亲去世，安葬在州城之南。齐伟解官后，在坟旁见小事，哭泣守护，吃素食，经过六个冬天，冻掉了两个脚趾。有白乌白兔温顺地在坟旁嬉戏，州人感到奇异，将情况上报。皇帝下诏表彰赞美，赐给帛30匹，粟30石，令掌吏每月慰问。何宝之是梓州通泉人，应进士科，有极高的品行。母亲去世，他背土堆坟，在墓旁居住。每天有群乌飞来聚集在坟上，哀鸣不肯离去，又曾有兔子温顺地蹲在座位旁，人们称奇。大中祥符年间下诏表彰抚恤。李平是大明宗城人，生性极为孝顺，努力耕种以侍奉母亲。母亲去世后，将田地让给弟弟李坚，于是在墓地建屋居住，昼夜哭泣，背土筑坟高1丈多。又将两代及各族父母暂且草葬的都按礼法筑坟，总共3年筑成6座坟，都1丈多高。不吃肉，不穿帛，不参与人事，惶惶不安，唯恐筑坟赶不上。坟筑成后，又留守坟3年，常让兄长的儿子卖药维持生计。60多岁时，脚从未进过县门，乡里人称他为李孝子。天禧年间，知府张之白将情况上报，皇帝下诏赐给素帛，令府县安置存续他。李中有母亲在世而分家产的人，听说李平受到表彰，兄弟惭愧恐惧，又一起同居。侯毅是应天府楚丘人，贫穷无产业，靠佃田侍奉母亲。乡里有人安葬父母后很快返回，侯毅的母亲经过那座坟，哭着对侯毅说，我死后也会像这样吗？侯毅于是感动奋发，暗自立誓，却不说出来，只是安慰母亲说，不要悲伤，我绝不会那样。咸平年间母亲去世，侯毅尽力自己办理丧事，不掩埋墓穴，白天背土筑坟，夜晚在灵柩旁痛哭。妻子儿女困乏不能自己，田主曹氏哀怜他，资助干粮。过了1年，坟间瓜秸异地，树木连理，又有巨蛇绕在坟旁不伤害东西，野鸽飞来不肯离去。曾经遇到强盗抢走他的衣服，后来知道是侯毅的东西，全部归还。王光济是泸州人，母亲去世，于是刻像早晚供奉如同生前，孝道醇厚笃实。咸平2年，本州因孝行上报，皇帝下诏表彰他。当时又有徐州封人李作，父母去世，在墓旁守丧共27年，家人千方百计劝说他，不听。益州双流人周善敏，父亲去世，在墓旁守丧，母亲生病，又割大腿肉给母亲吃，于是痊愈。大中祥符9年，特地下诏表彰李作，赐给周善敏素帛慰问他。江白是建昌人，景德2年进士，父亲江禹锡有结义，年纪大不做官，亲自教授。大中祥符初年进献东风诗15篇，皇帝下诏嘉奖赞美，赐给素帛，每年派使者慰问。5年去世。江白从鄞县尉任上罢官回家，背土迎葬，在墓旁建屋守丧，吃粗食，穿草鞋，昼夜哭泣，直到服丧期满仍然如此。转运使将情况上报，皇帝下诏赐帛20匹，粟麦20担，90缸。裘成寻是越州会稽人，住在云门山前，19代没有分灶做饭。子弟学习弦歌诵读，乡里称赞他们敦厚和睦。周礼上报，皇帝下诏表彰其门庭。咸平以后，又有保定军孙普、襄州常元绍、蔡州王美、界州董孝章，都是10代同居。莫州高圭、永定军朱仁贵、潞州邢训、象州赵作8代同居。林州杨荣、习州赵友、开封李居正、颍州张可相、魏州张圭、沧州崔亮7代同居。邢州王爵、赵州曹尊6代同居。兖州童生、陈州樊可行、京兆袁守权、平定军段德5代同居。开封张仁玉、亳州王子尚、建昌军渠素4代同居。渠素家150口，长幼孝顺有爱， 乡里人受感化。又有河阴王世吉、大明李宗佑、陈州刘润、宣州汪正、潭州李庚，有的聚居到700口，延续几十上百年，都请求加以金表，皇帝下诏同意，并免除他们的赋税调役。大中祥符初年，皇帝东封泰山，判兖州王钦若说屈赴东野夷，前封窦毅和居五六代，有节操品行。次年，祭祀焚阴，考制度使马启说陕州张化基、严用和、杨忠义具足累世，孝悌可称，都在行在所下照褒奖赞美，各优厚赐给素伯。长真，陈州项城人，父母去世，在墓旁守丧，直到服满，悲土成坟，不吃荤腥。周广顺年间，下诏表彰其门庭。开宝七年，本州上报，下诏再次表彰。长真妻子生病，儿子常燕割大腿肉养母，母亲死后，次子常守归赤脚，每天吃一顿饭，在墓旁守丧三年。太平兴国八年，下诏表彰他。又有齐州王权、河南李继承、沧州胡元兴，都是母亲死后悲土成坟，昼夜哭声不绝。州郡相继上报，都下诏表彰其门庭，赐给素伯。杜毅字汉臣，是台州黄岩人，侍奉父母极为孝顺。父亲刚言，只有杜毅不得父亲喜爱，小心谨慎不能自容，看脸色后尽显。父母相继去世，昼夜嚎哭不止，多日不喝一口水。选择葬地，赤脚背土成坟，来回十多里，每天渡过塘涧，泥水没到小腿，即使大雨大雪也从未停止。手脚皲裂流血，用漆涂上。每次到一本土，一定绕坟三圈嚎哭，而后离开。安葬后，就在墓旁结草屋居住，背土直到扶丧期满，有人去看他，总是打发走。每天吃一顿饭，不吃荤。即使虎狼在墓旁交错出没，杜毅泰然无所畏惧。第二年，吴越大水，山都发洪水，推着巨石走十几里。台州山最高而水又在夜里到来，山旁的百姓、房屋、墓田、畜牧飘坏很多，唯独没有波及杜毅。同乡人将此事上报，皇帝下诏嘉奖。杜毅侍奉祖父杜衍很恭敬，杜衍爱他如同自己的儿子。因祖父杜垂向恩荫入关，官至赞善大夫，曾担任永城县知县，每年捐出俸钱30万，用来收葬便渠淹死的人共40多。又拿出俸钱，率领下属重修文宣王庙，两旁建学社几十间，早晚在堂上讲学。永城父老称赞杜毅的政绩不可企及。杜毅生平敦厚，崇尚信义，有大志，家中贫穷，不关心有无，常推己及人接济亲友。后来通判子周去世，儿子杜奎才16岁，在杜毅墓旁哭死。姚宗明是河中永乐人，他的十世祖姚七云，在唐贞元年间征调士兵戍守边疆，姚七云的父亲对哥哥说，兄长没有子嗣，可以不去，我侥幸有儿子，请代替兄长去，于是战死在边塞上。当时姚七云才3岁，母亲改嫁，姚七云由伯母抚养长大，长大后侍奉伯母如同母亲，伯母去世，姚七云安葬了他，又招魂安葬了父亲，痛惜父亲死于边疆，于是在墓旁建屋居住，终身哀墓不衰。县令苏哲用俸钱买地，开辟阡陌刻石表彰。河中引魂间将此事上报，皇帝下诏优厚赏赐，表彰其门庭，命名他的乡为孝悌乡，社为节义社，礼为敬爱礼。姚七云生姚岳，姚岳生姚君如，姚君如生姚师正，从姚岳到姚师正，4代在墓旁守丧。五世孙叫姚后，6世叫姚雅，7世叫姚文，8世叫姚敬真，9世叫姚直，10世叫姚宗明。在庆历初年，有关部门将姚氏10世同居上报朝廷，仁宗下诏免除他家的赋役。11世孙姚用和，12世孙姚世明，13世孙姚德。从姚宗明到姚德又3代，从庆历以后又50多年，而他们家孝睦不衰。姚氏世代务农，没有读书人，家境不太富裕，有几十顷田地，聚居的同族有100多人，子孙亲自从事农耕蚕桑，仅能供给衣食，历经300多年没有过闲言碎语。经过唐末5代战乱流离，但子孙守护祖先坟墓，骨肉不分离， 走遍天下，恐怕也没有这样的。邓中和字祖德，开封长垣人，考中三理科。景佑，庆历年间父母去世，在墓旁筑炉守丧，直到丧期结束，早晚探视如同父母在世一样，持续20年，被土垒坟高达3丈。毛安于加州洪雅人，9岁时父亲去世，背土筑坟，在墓旁守丧3年。知益州张方平听说了，送给他酒肉，将他的事迹上报朝廷。李访，韶州人，以进士为业，在父母墓旁筑炉守丧，有老虎伤人却不靠近李访，又有白乌鸦聚集在墓上。朱寿昌字康叔，扬州天长人，凭借父亲朱训的恩应任江作监主簿，多次调任州县官，通判陕州、荆南，暂代越州知州。越州靠近洞庭湖，水道很多。朱寿昌登记名船，刻上船主姓名，让他们互相监视，出入必须报告。盗案发生，查验船只去向追捕，盗贼逐渐减少，林俊也效法他的做法。复辟，韩琦任宰相，派使臣四处宽恤名利，挑选朱寿昌出使湖南。有人说邵州可以开矿炼金，皇帝下诏兴办。朱寿昌说邵州靠近蛮族，如果大规模开金矿，蛮族必定争抢，从此边境恐怕多事，而且会荒废几百顷良田，这不是重视根本抑制末业的办法。下诏立即停止。任阆州知州大族雍子良多次杀人，依仗才势得以不死，这次又杀人，贿赂乡民替他顶罪。案件审结，朱寿昌察觉其中奸诈，提审囚犯问道，我听说雍子良给你10万钱，答应娶你女儿为妇，并且招你儿子为婿，所以你替他抵命，有这回事吗？囚犯神色变动，朱寿昌又揭发说，你快要死了，他写的契约却是把你女儿卖为奴婢，把钱算作雇工钱，又不招你儿子为婿，你怎么办？囚犯醒悟，痛哭流涕说，我几乎猝死，如实招供。朱寿昌立即将雍子良正法，郡中称他为神，蜀人至今传颂，任广德军之君。朱寿昌的母亲刘氏是朱训的妾，朱训任京兆尹时，刘氏怀孕被赶出，朱寿昌出生几岁后才回到父亲家，母子50年不通音讯，他四处寻找不停，饮食很少，喝酒吃肉，一说话就流泪，用佛教方法着被烧鼎，刺血写佛经，凡是能做到的没有不做的。熙宁初年与家人告别，弃官入秦，说不见母亲，我不回来了，于是在同州找到母亲。刘氏当时已70多岁，嫁给党氏有几个孩子，朱寿昌把他们全部接回来。京兆尹钱明义将此事上报，下诏让他恢复原官，从此以孝闻名天下。从王安石、苏颂、苏轼以下士大夫争相写诗赞美他。朱寿昌因为赡养母亲，请求任河中府通判。几年后母亲去世，朱寿昌守丧几乎哭瞎双眼，安葬后有白乌鸦聚集在墓上，他对同母弟妹更加爱护。又任鄂州知州，提举重禧官，多次升迁至司农少卿，改任朝议大夫，升中散大夫，去世享年70岁。朱寿昌勇于行义，周济他人急难毫不吝惜，嫁出兄弟的2个孤女，安葬了10多个无力下葬的人，天性如此。侯可字无可，化州华阴人，年少时豪放不羁，以气节自诩，长大后完全改变以前的爱好，专心致志求学，随即立进京，同乡凑钱资助他，等到回来把剩余的钱全部分给同科考生，说这些钱是乡亲们资助应召的，不能用于其他好处。临行时听说同乡生病，心想我回去他就死了，于是留下来不走，病人痊愈后把自己的马让给他骑，自己步行回去。孙冕征讨农志高，邀请侯可参与军事，奏功得官，任巴州化成县知县。巴地风俗崇尚鬼神废弃医药，只听巫师的，娶媳妇一定要索取财物，穷人家的女儿到老嫁不出去。侯可制定约束，建立制度，违者治罪，几乎改变了这种习俗。又调任华园主簿，有富人没有田产登记，却抵押别人的田契达到万亩，每年收取地租。侯可清晨骑马到富人家， 打开柜子取出田契归还给原主。周立赵志成贪婪狡猾凶横，把持知州以下官员的短处，前后没人能除掉他。侯可揭露他的罪行，给他带上枷锁，关进监狱，上报上级官府诛杀了他，听到的人无不痛快服气。签书宜州判官，西夏侵犯边境，使者派侯可去视察，他立即带几十名骑兵进入西夏境内，突然与敌人相遇，急忙把骑兵分成三四队，命令说，竖起你们的旗帜，绕着山慢慢走。西夏人看到骑兵循环出现，怀疑是诱敌骑兵，不敢攻击。韩琦镇守长安，推荐侯可任金阳县知县，劝说魏元羌族首领献出8000顷土地，并在熟阳城筑城安抚他们。韩琦上报他的功劳，又建议修复正白渠，得到皇帝召见，不久因小罪被罢免，官至殿中丞，在家去世，享年72岁。侯可轻才好义，急人之所急，忧人之所忧，与田延是朋友。田延病重，侯可千里求医，还没回来田延就死了，眼睛不闭。有人说他在等侯君吧，将要入殓时候，可赶到抚摸他的眼睛才闭上。田延没有儿子，无法安葬，侯可辛苦操办，卖掉衣服帮忙，最终安葬了他。当时天寒，侯可穿着单衣居住，有人送他白巾，他想到田延的妹妹未出嫁，就拿来给他添置嫁妆。一天从远方回来，家里告诉他贫困，恰好朋友郭行敲门说，我父亲病了，医生要100千钱，我卖房子卖不掉。侯可很同情，计算自己行囊中的钱大约够这个数，全部给了他。关中称赞他的贤德。申基中，成都人，还在襁褓中时，杨慧从他父亲申启那里要来当儿子，长大后知道不是杨家的孩子，却绝口不提。19岁考中进士，侍奉养父母，终身尽孝，有两个弟弟一个妹妹，为他们办完婚嫁才回归本族，恢复身性，蜀人认为他纯孝。政和6年，以奉义郎任得顺军通判。翰林学士许光宁曾守成都，得知他的事迹，推荐给朝廷，召赴京师，提拔为提举永兴军学士，途中去世。许光宁又与宣和殿学士薛嗣昌、中书舍人宇文黄忠上表，表彰他的操行，下诏授予他一个儿子官职。当初许光宁一同推荐的有3人，一个是河阳已故大理城陈方，一家14世，同居300年；一个是邓州王襄，以经术考中科举，未到60岁就请求退休，侍奉守寡的嫂子如同母亲，抚养失去父亲的侄子如同儿子，教导后进，周济乡里平民，以学问品行著称，请求加以表彰优待。下诏表彰陈方的门闾，赐王襄号处士。好友字伯牙，石州定湖人，家境贫寒，竭力供养父母。有人同情他，借给他数百万钱，让他取利息自养。好友重重道谢，把钱留了5、6年不用，又还回去。考中进士，调任晚秋尉、武阳主簿、通山县令。当时不到50岁，因为父亲郝乔未考中进士，上书请求退休，为父亲求官。执政告诉他先去上任再请求，说这样就能升入朝籍，遇到恩典可以推及亲人。于是留下妻子儿女在家，独自侍奉父亲赴任。过了1年竟然辞官。上级认为他治理县政有成绩，舍不得他离开，坚决挽留。父老在庭中跪拜拦路，都不能阻止他。得以太子钟允的官衔回家，还没到家乡郝桥就去世了。他亲自挖土造坟，有人来帮忙，让他把土放在坟上，但人一走他就把土撤掉。扶丧期满，周礼上报朝廷，下诏赐给粮食布帛。治平末年，因翰林学士吕公柱推荐，启用为奉宁军推官，金元经略使也上奏征召他到幕府。好友说，以前之所以未老退休，是想让恩典推到父亲身上，既然不能达到，还希望能因恩典得到追赠，现在来不及了。亲戚告诉他的妻子聂氏，让他劝好友出仕。聂氏说，我没有德行，不能帮助丈夫，怎敢强迫他做不愿做的事来损害他的高洁呢？聂氏侍奉公婆也以孝义著称，好友以忠信自守，品行敦厚，节操艰苦，没有出仕就去世了。司马光为他写了墓志铭，只见资州资阳人， 70岁时为母亲守丧，安葬后在墓旁筑炉，碑土筑坟，蓬头垢面，春夏秋三季嚎哭，哀伤过度，极度消瘦。白蛇、狸兔在他的周围扰扰，白雀、白乌鸦每天聚集在墓上，五色却多达万余只，盘旋悲鸣，好像在祝哀。同乡人勾文鼎从娶妻后就与父母分居，看到之间的志行，深深自责悔恨，嚎啕大哭回家，尽心尽孝。乡里看到后感动而变化的人很多。邓宗谷，简州阳安人，父亲去世，自己培土筑坟，在墓旁筑炉，早晚嚎哭，甘露降在墓木上，乡里称他为邓孝子。沈轩，汝州梁人，母亲去世，安葬后墓门不堵塞36个月，白天背土，晚上俯卧而卧，坟堆宽百尺。妻子高氏也有孝行。知见以下三人元丰年间都受到褒赏，赐给粮食布帛。苏庆文、台亨都是下县人。苏庆文侍奉父母以孝闻名，母亲年轻时守寡，苏庆文担心妻子不能恭敬侍奉，常告诫他说，你侍奉我母亲稍有不谨慎，我一定休了你。妻子听从教诲，母亲得以安享晚年。台亨擅长绘画，元丰年间朝廷修建景陵宫，征调天下画工到京师，选拔考试优秀者代召翰林，给予官禄，台亨名列第一。因父亲年老，坚决推辞回家奉养，乡里认为他贤德。养心自天旷，温州永嘉人，努力学习，以醇厚的品行著称。50多岁时为母亲守丧，极尽孝礼，亲自背土，在墓旁筑炉，有瓷屋，白竹的祥瑞。绍圣年间，郡守杨盘在他的乡里表彰为孝廉方。大观二年以品行取士，郡里推举养心应召，不久去世，特赠江侍郎。赵伯深字逢源，父亲赵子回，宣和年间任地州兵官署，正值出兵燕云，赵子回被派往塞上。赵伯深当时年幼，与母亲张氏留在地州，不久金人渡河，赵伯深母子失散，赵子回也隔绝，建炎二年才得以南归。赵子回去世，赵伯深寻找母亲20多年，一天听说在沪南，赵伯深徒步进入蜀地，辗转多年，绍兴21年才找到母亲，两人抱头痛哭，哀情感动路人。曾造在夔州写诗赞美他的孝行。彭于字君玉，吉州安福人，熙宁年间母亲失踪，彭于早晚焚香祷告上天，希望知道母亲所在，这样过了10多年，忽然有人说母亲是太和县倪家的媳妇，彭于最终把她接回来。毛寻字子人，吉州吉水人，天圣二年进士，又考中拔萃科，天性极孝，共任4任官职，两次因父母生病解职，亲自煎药调膳，尝过才进奉，3个月不进卧室。父亲毛英权任太平州通判，死于任上，母亲高氏随后死在池阳船上。毛寻手持铁锹背土筑坟，手生老茧，脸晒黑，亲友都认不出他，在墓旁筑炉守丧共21个月，朝夕哭拜顿脚，只吃糙米。诸生向他请教经义，他对着他们流泪，从不谈论文章。抱病回家，几天后去世。周礼以孝上报，赐给他家帛50匹，米50斛。哥哥毛普，字文祖，也因哀伤过度死在船上。李仇是毛寻同县人，字彦良，与弟弟李恒字平国是双胞胎，2岁丧母，10岁丧父，兄弟常因来不及侍奉父母而遗憾。政和年间改葬母亲于阳山，背土筑坟，在墓左筑炉。不久炉所生出一棵树，一根树干2根枝条，高1丈多，又合为一根，到末端又分为2根枝条5根细枝，乡人认为是祥瑞。有杨福也是同县人，字文清，天性极孝，回家一定买酒肉奉养父母，不曾想到妻子儿女。绍兴5年大饥荒，为父母到百里外背米，遇到强盗抢夺，他不给，强盗要杀他，杨福痛哭说，我为父母背米已3天没吃东西了，希望可怜我。强盗被他的孝义感动，放了他。杨庆，鄞县人，父亲生病贫穷，请不起医生，就割大腿肉给他吃，病就好了。后来母亲生病不能吃东西，杨庆取右乳焚烧， 用灰盒药给母亲吃，入口就好了。很久后乳房又长出来。宣和三年，知州娄毅把他住的方命名为重孝。绍兴七年，知州裘玉为他请求。十二年，下诏表彰他的门，免除徭役。裘玉说韩退之作护人队，认为毁伤肢体有害道义。但普通百姓身处草野，礼义训导不够，引荐的人多缺，而他能从内心形成，发自天然。假使稍微懂得诗书礼义之说，推演他的存心出来侍奉君主，面临危难尽节死意，岂能比介之推安金藏差呢？陈宗是永嘉人。16岁时，母亲蔡氏病重，他割下大腿肉作为药饵，母亲病愈。后来母亲再次生病不治，陈宗痛哭一声就气绝身亡。郡守陆德瑜说，陈宗损伤自己的身体，哀痛过度伤害生命，虽然不是孝道的正规做法，但能做到别人难以做到的事，也是天性的极致。官府将他们合葬，匾额上写着陈孝子墓。郭毅是兴化军人，早年游学太学，以操行高尚著称。40多岁时客居钱塘，听到母亲去世的消息，赤脚赶去奔丧，每次痛哭就呕血。家中非常贫穷，老朋友有所馈赠，他不接受。他堆土筑成坟丘，亲手种植松树和竹子，并在旁边搭建草庐守墓。甘露降落在墓上，乌鸦和喜鹊迅顺的聚集。郡里上报了这件事，皇帝下诏表彰他的乡里，在他住所前树立华表，左右建造土台，高一丈二尺，方正形状，下面宽上面窄，用白色装饰，兼以红色，还种植了适宜的树木。申世宁是信州盐山人。绍兴六年，潘达的军队袭击盐山，父亲申玉年纪70岁，没来得及出门遇到贼寇，贼寇以为他藏有金银，想杀死他。世宁不满20岁，急忙伸出脖子，愿意代替父亲去死。贼寇被他的孝心感动，保全了父子两人。苟雨林字寿龙，是滁州莱安人，志向高尚纯洁，侍奉父母，生前供养，死后安葬，竭尽全力而礼仪周全，乡里人都称赞他。母亲去世后，他在墓旁搭建草庐守丧，有19株灵芝生长在墓亭上。郡县把这件事上报，朝廷表彰了他的家门。王珠字仲渊，是吉州龙泉人，以孝顺谨慎闻名。建炎年间，他为父亲扶丧，几株灵芝生长在墓旁，倒插竹子作为木桩，又长出了枝叶。绍兴年间，他又遭遇母亲去世，再次有双竹灵芝的祥瑞出现。颜许是唐太师颜真卿的后代。颜真卿曾贬谪到庐陵，所以颜许是吉州永兴人。颜许幼年丧父，兄弟几人侍奉继母，以孝顺闻名。全族有千人，家法严肃，男女有分别，长幼和睦，洗漱用具没有主人之分，厨房饮食没有差别。共同居住数十年，整天愉悦和乐，家人看不到他的喜怒。他70多岁时去世。张伯威是大安军人，是武义大夫，御前前军正将张祥的儿子。绍熙元年考中武举进士，调任神权县尉。祖母黄氏年纪98岁，他不忍心去上任。黄氏患血痢病危，伯威割下左臂肉给他吃，于是病愈。继母杨氏因为婆婆病重，受惊吓而生病，伯威又割下臂肉做成粥给他吃，他的病也好了。伯威的妹妹嫁给了崔军，他的婆婆王氏生病，妹妹也割下左臂肉做成粥给他吃，天亮就好了。知大安军罗直在伯威居住的地方设立纯孝坊，在崔军居住的地方设立孝服坊。事情上报后，诏令提拔伯威，加倍赐给他妹妹数帛。蔡定字元英，是越州会稽人，家中世代卑微而且贫穷。父亲蔡格依靠在郡玉吏那里抄写文书谋生，资助蔡定求学，蔡定在乡校学习，渐渐有了声誉。郡玉吏有一天因为玩弄法律条文被逮捕，蔡格受牵连，年纪70多岁了，依法应当免于拘禁。审讯的官吏人则削去他的年龄而将他关押，罪则将与玉吏相同。案卷完备，府上奏朝廷，正在等待朝廷命令，所以都长久囚禁，而蔡格不能单独判决。蔡定深切痛念父亲年老，因为无辜陷入牢狱，发誓要用自身赎罪。他多次到府衙嚎哭申诉， 请求代替父亲坐牢，不被允许。请求在军队中效命，不被允许。请求隶属五福为兵，又不被允许。蔡定知道父亲终究不能赎出，仰天呼喊：天啊，将让我做事父亲被绑缚吗？父亲年老，不应被牵连。抄写文书，罪责不应与狱吏等同。道理明白，却无处申诉。父亲年老而受刑，我的活着还有什么益处呢？我决心死了，希望官员哀怜而释放父亲，那么即使死了也没有遗憾了。于是预先为自己写好墓志铭，又写了状子，像要投递府衙般叠好放在袖中，都陈述了赴死的原因，希望父亲一定能被赦免。在建炎元年十二月甲申日，自己投河而死。府帅听说后，惊叹说真正的孝子，立刻命人放出蔡格，厚厚的为蔡定备办棺材并殓，并抚恤周济他的家庭。郑起是婺州浦江人，善于读书，精通《春秋谷梁传》，以肃穆和睦治理家庭，九代不分灶。四世孙正德归，正德章孝有天性至极，白天合拢积案，夜晚同被而眠。德章一向刚直，与很多人不和。宋朝灭亡后，仇家便诬陷他以死罪，应当逮捕到扬州。德归哀怜弟弟被诬陷，于是假装说：他们想害我，与你有何相干？我去那么奸邪的情况就会暴露，你离开难道不能得活吗？立即整理行装。德章追到诸暨路上，兄弟相持顿足痛哭，争着要去赴死。德归暗中计划阻止他前行，于是骗他不要去，将近半夜从小路逃走。德章又追到广陵，德归已死在狱中。德章听说后悲痛气绝多次，背负骸骨回乡安葬。在墓旁守丧两年，每次悲痛嚎哭，乌鸦都飞来聚集不时。德归的儿子文嗣幼年患病佝偻，德章抚养他如同自己的儿子。有鲍宗言，字复叔，是徽州舍人。他的儿子鲍寿孙字子寿。宋末乡里盗贼起事，宗言在山谷间避难，被贼人抓获，贼人把宗言绑在树上要杀他。寿孙上前叩拜，愿意代替父亲去死。宗言说：我老了，只有一个儿子可奉祭祀，怎么能杀他？我愿意自己死。贼人将两人都释放了，